天讲《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二十七课。第二十七课，我们会用比较快的速度讲十九章和二十章。以后我们大概，每次大概会讲两章啊，有时候可能会讲三章，因为后面就是在神论、在基督论、在救恩论的基础上会比较，简单一些。后面主要讲到教会论的一些事情，教会论又拆开了很多章了，本身已经拆开很多章了，然后会讲到末世论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系统神学会讲圣经论，会讲神论，这个人论、基督论、圣灵论、教会论，那基本上还有末世论，那基本上是按照威斯敏斯特信条的这个框架来的。那我们今天是讲第十九章，论律法，第一节。神赐给亚当一条作为行为之约的律法，借此约束他和他的后裔，有义务个人完全、准确、永久的顺服，并应许守约就得生命，警告背约就必死亡，且赋予他遵守他的能力和力量。那这句话很精炼哈，我们要记得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是有160位当时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牧师、传道人、学者，他们字斟句酌的开了1000多次会，这个整理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翻译就力求连顺序都按照他原文的，他强调的重点是什么，所以他每一个字都仔细的斟酌，然后又有经文做支持，他什么意思。那这句第一节的意思是说，神赐给全人类一条律法，这条律法是赐给所有的人的，不只是基督徒，这条律法被写在人的心里边，所以没有一个人能跑得掉。那这个律法你可以把它叫做这个神的形象的这个彰显，或者叫做道德律，叫做任何什么都有都可以。因为当我们对不同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不同的人对这个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它里边一定有一个东西，不管它叫道德律还是说一种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感觉，他会发现每个人都逃不了这条律的管辖，不管是罪大恶极的穷凶极恶的梁山好汉，能够把人的心肝掏出来炒了吃的，他最后都要回归到一个东西，他不清楚这个叫什么东西，他把这叫做天理，叫做什么都好。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神放在人里边的一条道德律，而这条道德律是作为行为之约的律法。行为之约，我们往前倒，我们知道神给人立了两个约，在堕落之前叫做行为之约或者叫工作之约，堕落以后叫恩典之约，两个约，不是新约旧约哈。那是为了约束亚当和他的后裔，就包括今天所有的人类，包括基督徒、非基督徒，他有义务个人的，每个人亲自遵守这个律法，而且要完全遵守，一条都不能耽误这个准确的遵守，不能含含糊糊按照自己的标准，要永久的顺服，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为什么呢？因为神对这条律法有一个应许，应许守约就得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永远的生命是跟我们时间里的我们这种暂时的生命是有一个完全的不同，无限跟有限有个完全的不同。所以我们上次上个礼拜三青年人的这个慕道班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为什么你要这个要完全的、准确的、永久的顺服，一点点不顺服都不可以呢？因为很简单，因为如果我们在地上活1亿年违背一次律法，那么请问我们活到无穷永久永永远远，我们违背多少次律法？那有一个青年人是学数学的，他立刻就知道了，是无穷次。所以1亿年违反一次，跟1年违反一次，跟再放在无穷里边是等价的，无穷的1亿分之1是等价于无穷， 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这样的生命如果是没办法完全的永久的顺服所有的律法，我们这样的生命是不适合活在永生里的。因为我们在永远里边，我们就是一个充满了悖逆，我们无限次悖逆的人，这么一个人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哈？无穷的，数学里边会告诉我们，无穷的一亿分之一等价于无穷，跟无穷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罪人，这一亿年违法一次，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违法者。所以说，神要求我们个人的、完全的、准确的、永久的顺服，这样如此，我们就可以得生命。所以这条信许直到今天还是有效的。今天如果有人可以个人的、完全的、准确的、永久的顺服，你还可以靠这个得生命，你不需要耶稣基督。我可以把这个话拍在这儿，你可以不需要耶稣基督。问题是，有人能做到吗？所以下一条说，警告被约就被死亡，必死亡。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结局就是死亡。神并没有说这个让亚当啊，给亚当一个这个一个跳高啊，跳四米高，亚当跳不上去，这不是坑他吗？神还赋予他遵守他的力量和能力。亚当是有可能遵守的，因为伊甸园里除了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还有一棵生命树，亚当可以选择的。那生命树就预表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行出来的。所以这个是道德律被写在人的心中，被称为道德律，是全人类道德行为的永久转折。不管哪个年代、哪个民族、哪种文化都是如此，虽然有一些不同，但是骨子里都是如此。所以海盗船上的海盗、梁山伯上的这个强盗，都要遵守一个内部的道德。好，第二条，这条律法在亚当堕落以后仍然是公义的完美准则，为此神在西乃山以实际的形式予以传达，并刻在两块石板上。前四诫包含我们对神的责任，其余六诫包含我们对人的责任。所以这是十诫的，我们今天不用讲仔细讲十诫。我们说十诫，这里边说到十诫，就是咱堕落以后神把这个律法具体的写成十诫，因为人很快就会忘了，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虽然心中有个模模糊糊的东西，但是呢必须成文出来，所以神就把它写在石板上。前四诫是我们对神的责任，或者我们对神的本分，后六诫是我们对人的本分，这叫做逻辑划分。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基督教宗派都同意这样的逻辑划分。罗马天主教路德宗和奥古斯丁将十诫分成前三诫和后七诫。他为什么这么分呢？因为他把第一诫跟第二诫合起来算一诫，就是不可敬拜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他把它合成一诫。然后后面最后一诫，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不可贪恋人的财产房屋，分成两诫。那这样就变成还总的还是十诫，但是呢把它逻辑上划分成这样。这个改革宗和七十四译本，还有改教宗教改革以后的绝大部分的宗派都认为，第二诫不可以跟第一诫合在一起，因为第二诫是关于如何敬拜真神，第一诫是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是关于敬拜的对象。第二诫你不可以雕刻偶像，也是敬拜，关于敬拜真神，但是要用正确的方法敬拜真神，所以不可以用雕刻偶像的方法敬拜真神。但是罗马天主教路德宗和奥古斯丁认为这条是关于敬拜假神的，所以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是逻辑划分。而第二，道德律是永远有效的。亚当堕落以后，照着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所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但是神的律法不因为人能不能守而失效，所以道德律仍然是完美的公义的准则。它的要求既是绝对的、普遍的，也是永久的。就是说它的要求是绝对的，因为是来自神，不是相对的。不是说这个我们100年前女子裹脚就是美，100年以后女子不裹脚就是美，这是相对的，是人的准则。但是实践是神的标准，所以是绝对的，不可以改变。它也是普遍的，应用于所有的民族，不管是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不管任何一个宗教 都是适合的，也是永久的，从过去现在到将来永永远远。所以刻在人的心中的律法虽然已经模糊受到损坏，但是并没有毁灭。所以我们会看到，不管是哪个年代、哪个民族、哪一种文化，它都有敬拜的本能。因为这道律法是放在 人心里的，第一条要敬拜，所以要敬拜真神，但是它已经损坏了，没有彻底毁坏，所以它还是有敬拜的本能，但是它会敬拜假神，它也不会有正确的敬拜的方式，会用雕刻偶像的方式敬拜他心中以为的真神，它也不会有正确的敬拜态度。它我们第三戒说你不可妄称神的名，但是所有的外邦神本质上人跟神都是平等的，只有唯独是我们圣经里所启示的神，人跟神是不平等的，是两圈思维，神在一个圈，人在另外一个圈。所以神有权惩罚我们，让我们顺服他，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宗教的神，本质上人跟其他神都是平等的，是客户与销售这个做买卖的关系。所以我们是客户，他是销售属灵产品的，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我们认为可以的最后跟他做成一个交易。所以本质上是人跟那个神，表面上好像很恭敬他。你看在很多这样的社会，就是你很恭敬某个掌权者好像把他当作神一样，其实你在骨子里跟他是一种交易，因为你要从他那得些好处。所以这是用错误的态度去敬拜神，然后用错误的时间敬拜神。所以我们后面六戒也反映在各个社会道德中，各个民族文化时代的社会道德中，但是只是每个文化里边的社会道德，它不再以圣经为标准，它是按照人的标准修改了这个标准。所以你会看到每个民族文化有些不同，不太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这个，因为这个道德律实界是绝对的、普遍的、永久的，所以它在每个民族的心里边都留下了痕迹。同时另外一方面，顺服律法就得生命的应许也没有失效，圣经从来没有说失效，圣经只是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但是神说你守约就得生命，这个应许并没有失去。那现在怎么办呢？怎么实现这个应许呢？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了代表，代表我们主动的顺服，成全了十诫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第三条，除了这个通常称为道德律的律法，神也乐意把礼仪律赐给未成年的教会以色列民。请注意，以色列人他也是教会，是普世教会，是无形教会的一员，但是他是未成年的教会，其中包括一些预表性的条例，或者翻译成典章，部分是关于敬拜、预表基督和他的各种恩典，作为 受苦和恩惠，部分是阐述各种关于道德责任的教导。所有这些礼仪律现在都被新约废止了。解释一下，礼仪律分成两个部分，礼仪律分成两个部分。那我们看到旧约里的律法包括三大部分：道德律、礼仪律、司法律。所以当我们说当论到律法的时候，我们要分开有定义，然后有证据，我们才能清楚我们在讲什么我们才能搞清楚反律法主义、律法主义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说礼仪律它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敬拜，目的是向旧约的信徒，所谓旧约信徒就是未成年的教会以色列民，向他们显明基督。所以基督到来之后就废止了。虽然废止了，但是我们如果今天的基督徒你不明白礼仪律，你不要小看这个礼仪律，如果你不明白，你根本就不懂基督，你根本就不明白基督的工作、他的恩典、他的作为、他的受苦和他的恩惠。为什么呢？如果你不了解动物献祭是什么样的，你就没有办法明白基督的献祭是什么。如果你不了解会幕，你就 不能理解为什么约翰说基督住在我们中间，因为整个住在我们中间就是会幕的意思，就是会幕是指一个词的不同的词性。所以我们看到敬拜一部分的敬拜虽然现在废止了，但是有用，我们要学习它，我们要明白它，但是我们不需要去再遵守它，因为已经在基督里得着了成就。第二，它另外一部分是阐述各种关于道德责任的教导，虽然废止了，但是原则没有变，实践的方式改变了，但是原则不变。比如说格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们看到这句话是旧约里来的，但是今天仍然有效，只不过是洁净的方式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还是要与世界分别为圣，说洁净的原则是有，洁净的方式不一样了。我们怎么洁净？今天说神借着道把我们洁净了，神借着道把我们洁净了。过去我们是拿红母牛哈，我们经常说红母牛，红母牛啊、红母牛导致了最近的战争，红母牛战争，红母牛可能很快就要烧掉了哈。那是按照旧约的律法洁净，用红母牛，所以这个大卫的忏悔诗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说的就是牛膝草蘸红母牛的灰的水洁净它。那我们今天是神用水借的道洁净我们。第四，作为一个政治体，神也赐给他们各种司法律，这些已经与那百姓之国一起生效了，除了其中普遍公平的要求，现在没有任何其他约束力。所谓的司法律就是用于司法审判的判决的律例典章，神把这个律赐给以色列，用来管理当时在迦南地的那个预备弥赛亚再来的以色列国。虽然因为今天以色列已经不再执行旧约教会那个未成年教会的功能了，今天复国的以色列，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复国以色列跟过去的以色列有什么，以色列国有什么瓜葛，可能在80%程度上没有什么瓜葛。今天这个以色列是个80%都是世俗化的人，所以这个司法律并不能适合于今天这个以色列国。这个以色列国不是神权的国家，所以这些律法对我们已经不再适用，但是可以作为审判和公义的指南，可以作为我们日常我们教会审判跟公义的指南，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如果这国家以基督教原则立国，它可以参考里边，比如说里边有很多很有效的方式，比如说偷一头牛就赔五头，偷一只羊就赔四只羊，这出埃及记22章。那我们今天是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就浪费纳税人的金钱，旷日持久的审判，最后用你纳税人的钱把他关到监狱里边，让他在监狱里边舒舒服服在那每天锻炼身体看电视，还不如偷一头牛赔五头，偷一只羊赔四只。所以旧约的律法是非常有效的哈。第五，道德律永远约束所有的人，无论是已经称义的人和其他人都必须顺服他，因为道德律是赐给亚当和他后裔的，不是亚伯拉罕后裔，不是我们基督徒而已。所以道德律不仅关乎我们为什么要顺服他，不仅关乎其中的内容，而且也关乎颁布这律法的造物之神的权威。基督在福音中不但没有以任何方式解除这一义务，反而大大加强了他。所以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废除道德律哈。我们刚才说了，旧约律法有三种，道德律、礼仪律、司法律。礼仪律跟司法律是废止了，不是废除，我把它翻译成废止，就停止了哈，不是说这个不好我把它废除，停止了。但是道德律是永久的、普遍的，它永远约束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将来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受审，不管你是信耶稣不信耶稣，不管你是相信什么宗教，你将来都要按照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受审。那你受审的标准是什么呢？道德律。第二，不仅是关乎其中的内容，而且也关乎颁布这律法的造物之神的权威。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实践不只是约束人顺服律法在字面上的意思，也包含顺服律法所隐含的一切内容。 所以我们顺服实践，我们看威斯敏在小教理问答的时候，他一条一条解释实践，信条没有解，威斯敏在信条没有详细解释实践哈，在小教理问答里解释，还有大教理问答。所以除了讲这个信条，还要小教理问答、大教理问答。小教理问答就把这个实践就正反面都解释了。比如说第一件，你不可以做什么，要求我们不要做什么，就是不可以敬拜假神。那实践反过来再从正面要求我们做什么，就是要敬拜独一真神。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我们不但要顺服那个字面上那句话的意思，还要顺服这个律法所隐含的一切内容，因为是关乎颁布这条律法的造物之神的权威。所以今天在恩典之下的基督徒，人人要遵循道德律，既不能搞律法主义，也不能搞反律法主义。所以我们今天也许你在一些教会会听到说，今天的恩典时代过去是律法时代，我们大概其可以知道它的神学背景是什么样，大概是时代论吧，大概是时代论。这个我们今天我们说这个恩约神学、恩典之约的神学，这改革中的神学是恩约神学，就是我们整个人堕落之前是行为之约，堕落之后是恩典之约。恩典之约里有律法、有恩典、有诫命、有应许，他们是有机结合的，并没有截然不同。在耶稣之前是律法时代，耶稣之后是恩典时代，没有律法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礼仪律、司法律废止了，但是道德律始终有效。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耶稣基督在传讲登山宝训的时候，首先就宣告，他讲了天国八福以后，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就宣告，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成全。所以一个人如果你认为基督徒不必遵守实践，你就是无视基督的教导。第二，耶稣基督还总结了实践，在马太福音二章37-40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如果我们不遵守实践，耶稣基督已经总结了实践爱神爱人，如果你不遵守实践，那你的意思是你不必遵爱神爱人，所以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遵守道德律，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必须遵守实践，这不是律法主义，也不可以搞反律法主义。第六条，虽然真信徒并不在作为律法行为之约的律法下被称义或被定罪，但这律法对于他们和其他人都大有用处。请注意，我们遵循律法不是靠律法称义，我们也不会因为律法被定罪，因为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罪了。但是这个律法还是有很大的用处的，因为它作为生活的准则，只是他们神的旨意和自己的本分，指导并约束他们照着去行，发现自己的本性、内心和生活中的污秽，通过自省可以对自己的罪更加认识、羞愧、憎恶，同时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对基督及其文媒顺服的需要。律法对重生者同样有用，因它禁止犯罪，抑制他们的败坏，它的警戒向他们显明罪应得的后果，以及今生畏罪可能受何种苦难。尽管他们已经脱离了律法所警戒的咒诅，同样律法的诸般应许向他们显明神对顺服的嘉许，以及顺服者可以期盼何种祝福。尽管这些都不是依据行为之约的律法所当得的，因此一个人因为律法鼓励行善、阻止作恶而行善弃恶，并不证明他是在律法之下，不在恩典之下。这句很长哈，我解释一下。首先，真信徒并不在作为行为之约的律法之下，意思什么意思呢？我们遵循律法并不是要靠律法称义，但是非信徒仍在作为行为之约的律法之下，非信徒还在那个律法之下， 他虽然没有能力靠行律法称义，但是他仍然会被律法定罪。基督徒既不靠这个称义，也不会因此被定罪。第二，律道德律对信徒和非信徒都有一些很适用的用途，我总结了四条，有四个用途，对信徒跟非信徒都有四个用途。第一，律法就像一幅画；第二，律法就像一面镜子；第三，律法就像一根绳子；第四，律法就像一根拐棍。第一，律法就像一幅画，它把神的性情描绘出来了，它写明了神的性情还有人的本分，所以律法是彰显了神的心意，人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第二，律法就像一面镜子，它写明了人的本性，写明了我们内心和生活中的罪污，使我们因为看到律法，然后又知道我们行不出律法，因此我们对自己的罪就更加认识，更加羞愧，更加憎恶。所以这是第二个用途。所以律法不是让我们基督徒看到说，你看我能行律法，你不能行律法，你看你这道德水平太差，不是这个意思。律法是给我们的一面镜子。第三，律法就像一条绳子，约束罪恶。罗马书2:14-15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律法放在人心里可以约束人犯罪，每个民族的道德败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又会有一个反转，因为实在受不了了。第四，律法就像一根拐棍，它引导人寻求基督，因为律法是一面镜子，使我们更加看清自己的罪，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对耶稣基督及其完美顺服的需要。我们不但需要基督，也需要他的完美的顺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完美的顺服，我们即使1年犯一次罪，我们也犯无数次罪，所以我们极其的需要基督，需要他完美的顺服，我们需要那棵生命树。所以为什么在伊甸园有棵生命树，在新天新地也有一棵生命树，就是预表的基督。所以加拉太书3:24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律法对信徒跟非信徒都有四个用途，律法对于信徒有两个特殊的用途。第一个，律法就像刺棍；第二，律法就像灯光。律法就像刺棍，这是箴言书里说的，智慧的言语就像刺棍，就是那棍子前面尖尖的，戳一下那个牛，牛就往前走了。律法就像这个刺棍，促使我们信徒谦卑的与神同行，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行不出律法，我们不得不谦卑下来与神同行，同时抑制我们的败坏，禁止我们犯罪，警戒我们，这是律法在我们心里的作用。圣经说，新约的信徒是神把律法写在我们心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并不是说没有律法的，是刻在我们心里。第二，律法就像灯光，勉励信徒顺服，促使他们行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看律法道德律是有用处的，遵循道德律，遵循律法并不等于在律法之下，因为律法的目的是鼓励我们行善，阻止我们作恶，所以我们行善作恶是应该做的，基督徒应该做的。所以不要基督徒不要害怕因为遵循律法而被人说是律法主义，我们说律法主义说的是其他的事情，靠律法称义。第七，以上所述律法的用处并不与福音的恩典相悖，而是与它紧密的相辅相成。基督的灵降服人的意志，并使人的意志能够自由的、愉快的遵循神在律法中所启示，要求人按其旨意来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 最后一条我们要很清楚地知道，律法和福音，律法和恩典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不可以把它们人为的对立起来。那我们在这个华人教会的很多的这个传统的教会，没有一个没有我说一流神学训练的教会，他不是说没有神学，有些人说我们没有神学，我们只有生命，只有圣经，这本身就代表一种神学，所以没有人没有神学，只有好的神学和不好的神学。所以有些不好的神学影响的华人教会会把这个律法跟恩典人为的对立起来，说律法时代恩典时代，不是这样的。我们读圣经知道，圣经颁布律法本身就是一种恩典，因为神首先把人从用恩典把以色列民从埃及拯救出来，并没有让他们先行律法然后拯救他，是先拯救他然后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是恩典，然后要他们遵行律法，所以律法跟恩典是一致的，这是好的一面啊，就是说出于善良之心，出于好的动机的一些教会，他可能会错误的人为的把律法跟恩典，律法和福音对立起来。还有一种是别有用心的人，还有比如说恩典福音，他别有用心的人把律法跟恩典截然不同的对立出来。所以你今天你是恩典时代，你不需要再去每天认罪悔改，你不要把自己形象搞那么糟啊！你是耶稣基督已经把你罪全部都赦免了，所以你不需要认罪等等等等，各种奇奇怪怪的这个教导，这是恶意的把律法和福音、律法和恩典对立起来，所以这是我们要警惕的。以西结书36章27节说得很清楚，一个新约的信徒必然会自由的、愉快的遵行律法，不是没有律法啊。以西结书怎么说的呢？神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说得很清楚，这一章就是对新约的预言，包括耶利米书也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自己以为是新约之下的信徒，你就一定会有神的灵放在你里边，使你遵行神的律例，谨守遵行他的典章。第20章论基督徒的自由，第1节，基督为福音之下的信徒所买赎的自由，包括脱离了罪的罪债、神定罪的愤怒、道德律的咒诅，又把他们从现今这个邪恶的世界、撒旦的捆绑、罪恶的辖制、苦难的煎熬、死亡的毒钩、阴间的得胜和永远的定罪中救拔出来。所以这是基督徒的自由否定性的一面。所以我们的自由，我们基督徒有什么自由？很多人在讲基督徒有什么自由，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有的是模模糊糊的定义。所以我们经常用这个自由之名随便的到处乱用，拿棍子打人或者给自己当借口。威斯敏斯特信条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定义，两个方面，一个是否定性的，一个是肯定性的。引用的经文我们就今天不说，大家可以看信条里边括号里边的引用经文。所以这个自由从否定的方面，是我们从罪的罪债里边得着了自由，从神定罪的愤怒里边得着了自由，从道德律的咒诅里得着了自由，又从现今这个邪恶的世界、撒旦的捆绑、罪恶的辖制、苦难的煎熬中得到自由。苦难煎熬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还是有苦难，但是我们的苦难不会长久的煎熬啊，到了时间就会停止。死亡的毒钩啊，得到自由，阴间的得胜和永远的定罪中得到了自由。从正面，我们的自由是可以自由的接近神，不是出于奴仆的恐惧顺服他，而是由于儿女般的爱和愿意的心。所以这个是正面的自由。所以正面的就是我们可以自由的接近神，旧约的信徒不可以，我们可以自由的接近神，不是出于奴仆的恐惧顺服他，而是由于儿女般的爱和愿意的心。 所有这一切也是律法之下的信徒所共有的，就是旧约的信徒所共有的。但在新约之下，基督徒的自由更加扩大，摆脱了犹太教会，犹太教会就是未成年的教会，摆脱了犹太教会所服从的礼仪律之轭，所以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不在礼仪律下，不在司法律下，也不在道德律的那个定罪和这个称义那个要求之下。我们与律法之下的信徒通常所享有的相比，可以更加坦然无惧地进到施恩宝座前，与神的自由之灵更充分地交通。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唯独神才是良心的主宰，他使良心不受在信仰或敬拜方面与他的圣道相悖，或在圣道之外的属人的教义和戒律的束缚。因此相信这样的教义，或者出于良心遵守这样的戒律，就是背叛良心的真自由。要求莫从的信心以及绝对的盲从，就是摧毁良心的自由和理性。解释一下，唯有神才是良心的主宰，也就是说只有神才有权支配我们的良心，而我们的良心也必须唯独顺服他的权威，而不是任何属人的传统或者教义。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传统或者教义不是出于神的圣道，也就是圣经，那它就是属人的。但是今天反过来，有些人把所有的教义，所有的这个传统都叫做属人的，这就是别有用心了。所以我们知道有属神的，来自圣经的，还有属人的。那维斯敏斯特信条每一个教义后面都有括号，从哪节圣经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属神的。所以只有神才是良心的主宰。当我们要遵守一个传统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这个传统是从哪里来的，圣经的根据是什么。我们要遵守一个教义的时候，我们要问这个教义的圣经根据是什么。第二，什么叫做束缚良心？束缚良心的例子就是比如说必须遵守圣经没有规定的仪式。比如说这个约翰诺克斯回到英国的时候，到英国当时的圣公会要在领圣餐的时候要跪下，约翰诺克斯说不可以，因为这并不是出于圣经，圣经没有这个规矩。所以跟这个当时的公导书里边有这么一条，后来他跟英国国王争辩了很久，最后英国国王在这里边就修改了，这做了个注释，未必要这个跪下。所以这个不是出于神，不是出于神。比如说你祷告的时候要向哪个方向，不是有些祷告的时候要做某个动作，所以有一个圣公会的主教就很特意的，当他祷告的时候他立站起来把整个身体请出来，让所有的人会众看到他没有遵守那个属人的规条。所以在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传道人，他为了坚持这个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所以第一种是必须遵守某种圣经没有规定的礼仪，这是束缚良心。比如说必须守弥撒才能得救，这是束缚人的良心。你必须学完慕道课程，学完门徒培训，学完什么基要真理，你才能得救，这是束缚人的良心，因为圣经没有这么说。你必须戒烟你才算得救，这也是束缚人的良心，因为圣经没有这么说。所以我们说唯独神才是良心的主宰，神没有说的，我们不可以去顺服属人的教义或者戒律的束缚。所谓莫从的信心，这里说到一个要求莫从的信心以及绝对的盲从，就是摧毁良心的自由和理性。所谓莫从的信心什么意思呢？这是个专有的术语哈。莫从的信心又叫莫信，也就是说天主教会，罗马天主教会说什么你心里默默相信就行，你不必完全明白然后你就可以得救。 所以我们这个得不得救不在于你是不是明白真理，你是在于相信那个牧师，牧师所说的就阿们就行了。当然牧师说的对不对呢，你并不知道，因为我们并没有读经啊。这个罗马天主教徒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读圣经的，默信叫默从的信心，他教导一种默从的信心，你不需要把这个圣经搞清楚，这是束缚人的良心，束缚人的良心。第三节，凡以基督徒的自由为借口放下任何罪行或怀有任何恶欲的人，恰恰是破坏基督徒自由的目的。因为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是为了叫我们可以一生在主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不是摆脱道德律，不是无法无天没规没矩。基督徒的自由好比鱼在水里边可以自由地遨游，但是鱼不可以摆脱水的束缚，你不可以离开水，你离开水你就一定会死亡，因为鱼是受造之物，神造受造之物就是这个规律。所以我们的自由就是顺性自由，按照神给我们所造的本性能够自由地行出我们的一切的能力啊，这个是我们的自由。所以基督的自由不是摆脱道德律，反过来放纵私欲随心所欲，恰恰是破坏基督徒的真自由。因为基督徒的自由是什么跟许多人的想法不一样，基督徒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说什么，基督徒自由我们刚才说了有正面有反面，对不对？否定的就是从罪里边被 解救出来得到自由，这个正面是给自由的敬拜神亲近神，所以神拯救我们是为了叫我们自由地侍奉他。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为了侍奉神，出埃及记20章12节，是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耶和华神吩咐摩西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以色列民出埃及就是得自由，得自由是为了侍奉神，因为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这是约翰一书3章4节。所以信徒从罪的捆绑中得自由，就是为了不违背神的律法，按照神的律法去顺服神，得到顺服律法的能力。这是以西结书36章27节，耶利米书31章33节，神把那个自由的灵放在我们里边，让我们可以自由的顺服律法，所以把律法刻在心板上。所以这个自由不是世人所说的那个随意自由啊，想做什么做什么，是随性自由。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上次说到人的自由意志有四种状态啊，有四种状态。好，我们就不回去说了。好，第四节，并且因为神的意思不是要叫他所命定的权柄和基督所买属的自由互相毁坏，而是使二者互相维持，彼此保守。神一方面在这个世界中设立了一些权柄，在我们人类社会中设立了两种权柄，一种是刀剑的权柄，一种是天国的钥匙，是教会的权柄。所以神设立了权柄，神又基督又给我们买赎了自由，这两样都是神所提供的，神命定的权柄，神买赎的自由。神不是要让他所命定的权柄和他买赎的自由互相毁坏，而是要使二者互相维持，彼此保守。所以凡以基督徒的自由之名反对民政的或教会的任何合乎律法的权柄或合乎律法的执行，都是抗拒神的命定。今天教会中充满了这样的人，我怀疑他们是不是重生的，因为他们里边并没有基督耶稣基督的灵来感动他们顺服教会的权柄，所以我怀疑他是不是重生得救的。今天有很多人说要把教会的围墙拆掉，这个比喻可以是好的可以是不好的。好的比喻就是我们教会不要有限制啊，这个在福音上不要有限制，在爱心上 爱人如己上不要限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说把这个用这个墙来比喻教会的制度，这完全是一种敌基督的做法，因为基督的教会是有制度的。我们后面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会说是耶稣基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了教会，教会是有制度的。否则的话，污秽不圣洁的东西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放浪，一点面酵会使整团面发起来，就在地上羞辱了基督的名。耶稣基督是不会允许他的身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所以耶稣基督赐下了自由，买出了自由，也命定了权柄，不可以自由之名去违背民政的两种哈，就政府的权柄还有教会的权柄。并且如果他们发表这类意见或坚持这类做法，就是发表反对这个神所命定的权柄的意见或者坚持这类做法，若违反自人之光，就是人的内心的良知，或违反基督教关于信仰敬拜或言行的已知原则，比如说这个圣经里说的，你对谁有意见，你当面跟他说，不行你再两个人跟他说，不行你再请教会说，教会第一次劝诫，第二次警告，第三次开除，这都是合乎圣经的做法，合乎圣经的已知原则。但是如果你的发表意见，你在背后絮絮叨叨，你不按照这个流程去，你在背后东说西说，东说西说，这个构成诬告。所以这种方式或违反自人之光，或违反基督教关于信仰敬拜或言行的已知原则，或违反敬虔的实意，或这类错谬的意见和做法，无论在其本质还是在发表和坚持的方式上，都有损基督在教会中建立的外在平安和秩序，他们就可以被合乎律法的被追究责任，并受到教会的谴责。这是信条说得很清楚。那这个是基督徒自由，那后面我们会讲到政府的权柄，后面还会讲到教会的治理，还会讲到教会的惩戒啊，有很多章。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呢？教会或者政府有权立法，制定制度，只要不违背神的圣道，就应当被遵守。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不要随便的给他扣一个帽子说这是人的制度，不是，只要这个制度是合乎圣道的，它就是神所命定的制度。一个不遵守合法规则的人，不可以自称是在行使基督徒的自由，你是在放纵自己的自由。所以第四节告诉我们，权柄跟自由不是互相毁坏的，神的心意是要两者互相维持，彼此保守。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